OK，那我们今天呢会，为了帮助大家自己读经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体会，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有些什么方法。那不知道大家听没有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呢，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你来观察经文里都讲什么，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解释，就是解释呢，就是你知道这段经文它的主要在讲什么，就是归纳出这个经文的主题来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想到这个经文我们怎么可以应用。所以，但是这个在这三个步骤里边呢，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解释。因为解释呢，你要归纳出这个经文的重点来，然后你知道这个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内容，主题是什么。那就像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那我们看每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每一章的主题，给它总结出来。但是这个在总结主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呢，在解释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上下文，因为每一段文字它都不是孤立出现的，特别是那个每一个主题，都可以通过上下文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所以其他的一些方法，先知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是要了解它的背景。所以知道我们了解它的背景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那其他的像了解文体啊、了解字义和方法啊、以经解经啊那些，上下文和背景来比较，重点还是在上下文和背景上。那这是我们研经的步骤。因为可能还是有新的同学来加入，所以呢，还是要讲一下读经班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上课之前要必须完成指定的进度，然后每周呢读10章圣经，然后参加随堂测验。勿迟到早退。愿神可以借着你读经的日子来祝福你，愿你在这段时间中亲近神，有美好的属灵经历。我们再复习一下，读先知书的目的。我们读先知的书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认识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心里边先有这样一个了解，这样我们读每一卷先知书的时候，读每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知识，不是为了认识先知书而读，而是为了认识神。所以我们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主题。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审判与拯救。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纲。审判之书是1到39章，安慰之书是40到66章。我们今天会看13章。审判列，今天我们看的部分呢是从10章到20章。那这里边大部分呢是在讲审判列邦。这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图，通过这个图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开始讲，从审判讲到拯救，最后讲到复兴。那么审判呢，是对神的选民的审判，是用当时神耶和华的怒杖，就是神利用当时的外邦各国各当时的一些强国来攻击来打击神的选民，来对他们进行攻击，来表示对他们的审判。然后神呢也有拯救，拯救的呢是选民中的愚民，然后到最后呢有复兴，是万国万民一起复兴。这是以赛亚书，我们用的一个图呢，我们可以了解它整个大概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我们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以赛亚书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言。那就像我们刚才那张图一样， 他首先是讲到了神儿女对神的悖逆，所以神要审判。那他也讲到说，神审判的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不认识神，然后呢，他们即使有一些敬拜的形式，但是因为他们不行公义，神也不喜悦，所以神也告诉了具体的说了他们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行公义，不遵守神的道，然后他们拜假神，拜偶像。但是呢，神在审判之中呢，还有怜悯，所以给他们留有余种。那这是整个第一章就作为全书的一个导言。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神又具体的、更详细的讲了一下，就是还是讲整个以赛亚书从审判到拯救的过程。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神震怒的原因是因为百姓拜偶像，所以神用公义的审判对待他们。然后呢，神也除去了，神在审判的过程中呢，用的方法是除去百姓的依靠，然后审问他们的引路人，审问他们的领袖，要除去百姓中的狂傲。那最后呢，有神怜悯的拯救，有末后的日子，万民归来和渔民成圣。那第五章呢，讲到葡萄园之歌。那这个葡萄园是指什么呢？葡萄园是指的以色列家。那为什么以色列家会犯罪呢？这里面讲到说，以色列家是因为无知而犯罪的。指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愿意认识神。这里边也讲到了人的一个六祸，就是葡萄园之歌里边。最后，审判人的原因是因为，具体的有六种祸，六种人的恶行。最后讲到说，神的怒气发作，来兴起外邦人来攻击以色列家。那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今天我们会从第六章开始看。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那我们看，这个背景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时间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那是主前740年。耶稣以赛亚呢，接受了神的呼召，成为神的先知。那这里边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呢，是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还是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褪下遮满圣殿，然后天使们在高呼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在看到神的荣耀以后，以赛亚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看见大君王耶和华。那么，在他看见自己的污秽以后，天使来用炭洁净了以赛亚，所以以赛亚被洁净，被赦罪。炭沾了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以赛亚被洁净以后，以赛亚就响应了神的呼召。这是神有一个呼召呢，就是说我可以差遣谁？以赛亚就响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这个，神也告诉他，这个使命是很艰难的，就是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是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后面就是，以赛亚多次多方的把神的信息传达给当时的王和当时的百姓，但是这些王和百姓都没有听，所以这个神的使命是很艰难的，但是呢，神也告诉了说，复兴还是有前景的。那以赛亚就问神说，主这要到几时才为止？但是神说这个时间会很久，但是呢，会有数吨子存留，所以还是有余民可以得救。那这是第六章讲到以赛亚的蒙召，然后我们下面看到。 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的背景呢，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这个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的王比加，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那这里，他们当时的背景呢是，亚述这个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了，然后呢，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呢，他们就联合起来要对抗亚述国。但是因为这个南国犹大呢，这个亚哈斯王呢，没有和他们一条心去反抗这个联合起来去反对亚述，所以他们两个王呢连起来要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想换一个王来取代这个亚哈斯王，所以当时但是没有攻下耶路撒冷这个城，是把周边的城攻下了一些，所以呢，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和亚哈斯王呢都很担心，都很害怕。这时候呢，神就差派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王一个信息，这个七章1到9节就是传递给亚哈斯王的信息。那神是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们恶谋害你，但是呢，这所谋的必立不住。然后神就说这个。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然后就是，让他们，不要去，要让亚哈斯王信靠神，这是传给亚哈斯王的信息。但是呢，亚哈斯王呢，并没有接受神，通过先知给他的信息，在，10章到25章，所以神又小，第十节说，耶和华又小于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让亚哈斯王呢去向神来求，让他来投靠神。但是亚哈斯王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表面上呢，他的这个话是很，我不试探神，说的冠冕堂皇啊。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16章那里边记载，因为亚哈斯王他心里边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已经派人去和那个亚述王。他要和亚述王结盟，让亚述王来帮他，他没有投靠神，所以神又给了他一个，又通过以赛亚来告诉他们一个，给了他们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的记号，给他起名，这是在14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他说，这个当这个童子知道弃恶择善的时候。这个二王就必见弃，那就是说，当时会有一个童女生孩，这个应验在当时呢，是说当时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孩子以后，当这个孩子知道善恶，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也就是12、13年以后，这个二王要被见弃。然后我们知道这个，2、3年以后，这个。亚兰就被亚述给灭了。那过了12、13年以后，这个北国以色列也被亚述给灭掉了。所以神的预言呢，就实现了。但是这个童女怀孕的预言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以马内利的记号。那这个记号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对他百姓的这种保护，神愿意保护他的百姓，但是百姓要投靠神，要倚靠神。这是第七章，然后第八章呢，神又给了他们一个兆头，那这次呢是让以赛亚给他的儿子起名来做兆头，那这个名字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然后他也告诉以赛亚呢，这个是说这个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嫌，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这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那是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2、3岁的时候， 亚述王会攻击这个亚兰，大马士革，所以果然就在2、3年以后，这个亚兰王就被亚述给灭掉了。那么在第5节到第10节这里边就讲到亚述王会来攻击，就是神告诉，通过先知告诉亚哈斯王说，给他们的信息是说，虽然那个二王的攻击被解除了，但是亚述王将来会来攻击犹大国，但是呢神还会与他们同在，所以这里面讲到三次讲到以马内利，这里边。第10节这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也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但是神是告诉他们说，亚述的谋定必不成立。所以这是第8章的内容。然后第8章呢，也讲到说，神对先知也有个警告，告诉说先知不要，不要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然后呢，也告诉先知说要把律法书要封起来。封起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亚哈斯王他们不听神的信息，所以这个封起来以后呢，当以后这件事情过去以后，这个大家回过头来再看神的话的时候，说神早就已经有警告，早就已经有拯救，早就通过先知对以色列民已经把这些事情都讲过了。那在第8章结尾的时候，他是讲到了，会有苦难。然后接着呢，到第9章就讲到说，在苦难中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就讲到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第一个预言呢，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第9章第1节说，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然后讲到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大光是什么呢？我们在新约里边，应验说这大光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接下来呢，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也都是我们第一堂课的考题，因为我们是从第1章到第10章。但是这个在第9章里头，接下来就提到说，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那我们看到这里边一共提到了4次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第一次发作呢，是因为百姓骄傲自大。第二次呢，讲到说，第二次讲到说，他们的这些领袖们，引导百姓呢，使他们走错了路。第三次讲到说呢，是他们没有怜悯自己互相攻打。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然后到第10章那里讲到，他们不行公义，所以呢，这里有4次提到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第9节这里说，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第9章第10章呢，是在讲到北国，神对北国的审判。那么第10章的中间呢，讲到说，神审判北国的方法呢，是用亚述，那亚述是神怒气的杖，但是呢，神因为亚述王自大的心呢和高傲的眼目。神也会最后也会刑罚亚述，但是到第10章的后面呢，就讲到渔民回归的应许。 告诉我们说，还会有神的百姓，还会有渔民继续回到神的这边来，还会有神的拯救临到这些渔民。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神对百姓的救赎。那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那我们知道耶西呢是大卫王的父亲，大卫呢后来是成了王，但是他的爸爸呢就是一个平民，所以虽然是平民，但是他的儿子里面出了大卫王。但是从耶西的本呢，他是说，会生出，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然后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让我们看到说，这是，这也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也是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但是这个十一章呢，告诉我们说，有一条旷野的中的大路，那被掳的人呢会归回。那就从十一章开始就讲到说到那日，我们会看到，到十二章仍然讲到那日，就是在神拯救的日子，我们会神的百姓呢会得到安慰。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是神的百姓在得到安慰之后，他们对神有一个赞美。十二章就讲到，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第四节，到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那这是，以赛亚书的，应该我们把它分段的话，这就是第一段，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一章是导言，然后第二章到第四章呢，还是讲导言，还是讲整个的书的，以赛亚书的一个缩写，就是因为百姓悖逆神，所以神有审判，但是呢，神也给百姓留存了，拯救的道路。现在呢，从十二章开始，从十三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对列邦的审判。所以，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都是在讲神对列邦的审判。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第十三章呢是讲到了巴比伦，第十四章呢也是讲到了巴比伦，也讲到了亚述，也讲到了腓力士。第十五章、十六章呢是讲到关于摩亚的预言，十七章呢是讲到外邦的结局，主要是讲亚兰国，然后十七章也讲到了以色列的结局，渔民。十八章是讲到古时，十九章是讲到埃及，然后二十章呢开始讲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三个历史危机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亚述突的危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三章。十三章预言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点呢是说，巴比伦将被倾覆，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第二点是讲到巴比伦王将会下到阴间，不得与君王同葬。关于巴比伦呢，有在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这个关于巴比伦的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有三个可能的意义，一个是讲到巴比伦城，一个是讲到巴比伦地，一个是讲到巴比伦国。 在以赛亚之前呢，巴比伦曾经是那个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它是旧的巴比伦。但是到以赛亚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已经就沦到以赛亚时代，巴比伦已经国已经就沦为了这个亚述的一个省，所以呢，那个巴比伦呢，也可以指这个巴比伦那个城那个地方，也可以指着旧的巴比伦国。那个巴比伦国就是已经只剩下一个城了嘛，其余的地方都被亚述占领。那个时候巴比伦呢，也是一个就是很弱的一个小邦。但是后来呢，到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又重新兴盛起来。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把亚述给灭掉了。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呢，巴比伦那个地方称王的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头衔。所以，占据巴比伦地的人呢，他都可以称自己为巴比伦王。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这个第14章，讲到巴比伦王下阴间，讲到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这个可能指的就是不是后来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指的是亚述王。但是也有解经家，他们认为，那既然神讲的是预言嘛，那也可能是预言到巴比伦王，指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也有一部分解经家根据这个对，14章12节这里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然后这里边这个他说到，这个巴比伦王狂妄地说道：“我要升到14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这是说到，在我们描写撒旦从天使坠落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描写，就是说撒旦因为他想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他被神从天上给他打到人间，他从天上坠落，所以这个描述呢，也可以描述到撒旦的身上，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呢，我们还是，我们读经班从王牧师那里，我们还是把这个巴比伦王在以赛亚书里14章这里，我们是把它指作是，看作是亚述王。那这也是有根据的，所以在14章25节这里说，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所以，指亚述王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预言的实现呢，是，这个攻打犹大国的亚述王，我们后面会。希拿基利哈，我们后面36章到39章会讲到这个故事，他来攻打犹大国，但是最后神出面拯救了犹大，然后亚述就战败，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被他的自己的儿子所杀掉。亚述帝国在主前612年灭亡。这是13章14章讲到巴比伦对巴比伦的预言。那么接下来呢，看这个腓力士。那在第14章的后面呢，就讲到了，讲到神要，讲到了关于亚述的预言，神要灭到亚述，就是24节到27节，然后到28节呢。到32节讲到了，腓力士，这里边讲到说，我们看这个预言的内容哈，预言的内容呢是说腓力士，将遭遇灭亡之祸，神将，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剩余的人必被杀戮。那我们就看到这个 在这个寓言里面，因为他讲到有不同的外邦嘛，所以每个外邦的结局呢都不一样。那对腓力士呢，是说剩余的人必被杀戮。那这个寓言呢，因为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以色列的世仇，那他们一直是和这个神的百姓在征战。那只有在大卫那个做王的时候呢，腓力士人曾经一度呢被制服，但是他们仍然，一旦有机会呢，他们就重新反抗，来跟这个神的选民来争斗。那最后呢，以赛亚这里边预言是说，腓力士这个民族呢将会灭亡，不再存在，剩余的人必被杀戮嘛。所以这个在亚述称霸的时代，腓力士人是臣服于亚述，但是他们也不断的反叛。是在主前732年的时候，亚述王是灭亡了亚兰国，腓力士人被彻底制服，然后这个腓力士这个名词呢，在历史上也就渐渐就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就是腓力士地，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这是关于腓力士的预言。那么，接下来是16章讲到关于摩亚的预言。那我们知道摩亚是罗德的子孙。那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这个摩亚人呢经常与以色列人为敌。在摩西五经里就讲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他们摩亚人也不给他们让路啊，所以，但是呢，神还是在那个时候，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还是保守他们，不让他们去和摩亚人去，那个时候不让他们去和摩亚人征战。那关于摩亚人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另一个摩亚人呢，比较有名的就是路德，路德是摩亚的女子，后来嫁给了波阿斯，是在路德记里边。是历史书里面的故事，大卫王也是出于他们，但是因为摩亚人他们一直是悖逆神，所以他们也遭遇大难。那圣经里边对他们的预言呢，是说剩余的人所甚少无几。那和腓力士人比哈，腓力士人就是必被杀戮就没了，但是摩亚人呢，他们还会存在。但是呢，他们亡国却不灭种，就是还会有少数的人，剩余的人留下来。这是摩亚人。这个根据历史的记载、考古的出土，这个到波斯的时代的时候，摩亚已经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他们后来的地方是被阿拉伯人所占有，这是关于摩亚。那我们再看，大马士亚兰。亚兰的末世，亚兰这个他们的结局呢是，不再围城，变作乱堆，并且不再有国权。这个就是在17章第1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呐，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这个所以大马色呢，它是亚兰国的首都，亚兰是以色列北边的敌人。那我们在第7章里就讲到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个来联合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第7章里边，神就借着许多的兆头来预言说亚兰会灭亡。亚兰果然在，亚兰国是，第7章他们攻打亚哈斯王是在734年，主前734、35年。那亚兰是在主前732年。被亚述文明王，就变成了乱堆。 这是亚兰。接下来呢是讲到古时，其实古时在当时呢，古时和埃及他们是一个，是在一起的，就是埃及是分为上埃及、下埃及。那有的时候就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呢，古时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古时，他们成为古时人成了埃及的王。那关于古时人他们的结局呢，这里记载说。他们会将礼物奉献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这个是关于古时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的实现呢，就是在新约，以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边有一个古时的太监到耶路撒冷来朝圣。那在路上呢，他在回去的路上，他读以赛亚书，但是他读不懂。圣灵感动腓力。让腓力去就前去，向他说话，然后发现他在读以赛亚书，那腓力就给他讲解以赛亚书，然后讲的他正好读的呢就是以赛亚书里边讲到仆人，耶稣基督，腓力就给他讲说这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救主，这个古时的太监呢就信主。然后就受浸，那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现在这个古时这个地方呢，是叫做伊索比亚。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地方现在还有60%多是基督徒，那就应验了以赛亚这个预言，就是古时他们的结局，他们会将礼物奉献给万军之耶和华，奉到锡安山。那接下来呢，讲到埃及，埃及就是19章里讲到埃及，19章第1节论埃及的末世。那这里边关于埃及呢，讲到了几点，第一点呢是说埃及会有内战，他们自己会兄弟攻打兄弟，邻居攻打邻居，这城攻打那城，然后呢，埃及还会有外患。这里边预言呢是说，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完必辖制他们。这个19章第4节，那这里说的呢就是，因为埃及呢，从历史上看呢，埃及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强国。那一旦北方的强国兴起来以后呢，他们一定要拿下来攻打，来征服埃及，所以这个埃及呢，就是不断的有王来攻击他们。那这个，强暴王辖制他们的应验呢，是应验在主前，715年。那这个是古时，就我们刚才讲到的古时人，古时人在埃及的南边，在他们下面，他们占领了埃及，他们建立了埃及的第25个王朝，然后引起了一连串的内战，引起朝代的更换。那到主前670年的时候呢，是亚述强大之后，然后亚述王征服了埃及，埃及从此受到亚述的辖制。那这个就叫做，把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第3点呢，他也预言到埃及将来会归主，讲到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然后其实还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还要赐福给他们。这个是在19章的25节说，埃及是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那这个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记载呢，是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把福音传到了埃及。在历史上，埃及也曾经是基督教信仰的重镇。那现在在埃及还有这个马可教会，这是关于埃及的预言。 最后呢，也讲到关于推罗的一个预言。推罗的预言是在，我们会在下次。推罗的预言是在23章。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20章，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20章。那20章呢？讲到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雅什突叛变。那雅什突呢是，腓力士的一座城。那因为他们，在面对亚述兴起的时候，因为亚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非常残暴，所以呢，他们在当时的做法呢，基本上就是，我先让你就投降我，然后给我那个供，给我交财产，来保你们自己平安。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不交钱的话，他就屠城。所以亚述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当时就是很多的国家呢，他们都想联合起来来反抗亚述。所以当时呢，这个腓力士人他们就联合起来，联合甚至一起。包括埃及，他们就想联合起来来反抗这个背叛亚述。那这个当时呢，他们也犹大这个王，他们也想参与这个里边去，一起来背叛亚述。但是呢，神就让以赛亚通过以赛亚来传递信息给他们，告诉他们，只能是依靠神，不可以依靠，不可以依靠别的国。哪怕就是当时看着埃及，还算是比较强大，也不可以依靠。那因为这个以赛亚他这个传达的信息，然后这个犹大国呢就没有参与到这个亚述都的就是这个背叛之中。那后来这个亚述王他们来征服的时候，就把亚述突这些小的那个这些小邦就全部都给灭了。包括后来我们也看到埃及也被征服了，所以在这个因为神的保守，犹大国免去了一场大祸。那这个就是雅什突叛变这个背景。那这个神是用什么方法来让这个以赛亚来传递这个信息呢？神告诉以赛亚说，我们来看这个20章第2节。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然后以赛亚就这样做，就赤露身赤脚行走，就是脱掉腰间的麻布，解掉腰间的麻布，脱下脚上的鞋，就让他赤着身子光着脚走。然后，走多长时间呢？这里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就是以赛亚走了3年，3年的时间他都是赤身，露身赤脚，就在犹大国里走来走去啊。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也是很不容易的哈。那这个为了什么呢？就让他做一个预兆。遇到什么呢？就是亚述王必掳去埃及人，掳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那就是在过去他们征战的时候，如果战败的国呢，战胜国会羞辱这个战败国，让他们没有反抗之心，所以就让他们露身赤脚，现出下体，让他们就是。羞愧以后就是没有自信心，没有自尊心，他们就不会再反抗。那就是因为这个以赛亚3年的这样，然后这个犹大国他们就没有跟从这些小邦一起背叛亚述，所以他们免去了这一次的大祸。这是第20章雅什突叛变这个预兆。看看我的讲义，OK。今天出了点问题啊，所以我们讲的也就快了一点。 可能有些地方讲的不是很细。下面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做测验。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接着你的话语，我们来看到，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对你百姓的拯救，也让我们看到，虽然你借着外邦来审判，但是你仍然是公义的，你仍然，给以色列留下了余民，让他们可以，归向你。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你，盼望你。借着以赛亚书对外邦的预言的审判，让我们看清主你对你百姓的拯救和怜悯，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拯救。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